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气象报告有准哦，今天早上起来呢，天气又比昨天差了。大家可以感受到哦，这个北部的地区呢，起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在下雨的天气了哦。那今天又是礼拜五啦，大家一定很关心周休二日的天气会怎么样哦。告诉大家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周休二日大家可能要在这个雨中度过了哈。受到封面跟华南云雨区的双重影响呢，全台的天气今天会变得更差哦。从嘉义以北到东半部都有降雨的几率，尤其是北部跟宜花地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大雨哦。雨势呢会以今天跟明天两天的白天最为明显，所以我说周休二日哈，至少明天呢，如果你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把雨具带着就是了。另外呢，东北季风也会逐渐增强，所以体感的温度呢，会比之前要来得更低，也就是呢，又湿又凉的天气就是了啊。礼拜天呢，可能天气会稍微转好一点点哦，可是礼拜一呢，又会有另一波的封面来报道哈，所以一路到月底的话，都是湿凉的天气哦，请大家留意就是了。那今天北部跟宜花地区呢，气温落在21到26度哈。那尤其晚上的部分呢，东北季风增强之后呢，北台湾呢又会更加的湿凉哦。那至于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大概是在22到25度啊，那高温可以达到28到30度。那中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也有机会呢，会突破34度的高温哦，持续的是闷热的。好，所以一个台湾呢可能有北中南三种不同的这个天候啊，所以如果你刚好有要安排这个旅游或者出差哈，要南北往返的话呢，可能的衣服的准备上面要注意一下就是了。你可能到中南部呢是可以穿短袖短裤的哈。好，那总气候的变化哦，还是蛮大的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了啊。那当然啦，这个我们希望金融市场的变化哈不要那么大，而且希望呢是阳光普照的日子哦。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如此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哦，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而且呢算是不错的行情哦。怎么个不错法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指数最后的表现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23%， 上涨的点数是 486.83 点，来到 4093.4 点，重新登上4万点的大关哦。这个我想对很多人来讲哦，这个心理关卡很重要哦，4万点是一个指标就是了。S&P500 指数呢涨幅则是超过 6%， 来到 2.03%， 涨了 108.91 点，收在 5484.77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克指数则是上涨了 2.74%， 涨了457.99点，收在17166.0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大飙涨哈，涨幅有多少呢？涨幅有 5.63%。 哇，这个涨幅应该台湾的投资人看到很开心哈，因为可以联想今天的台股表现，尤其半导体类股呢，会是枪枪棍的行情，待会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台股的表现。那昨天的费半呢，涨了 224.27 点，涨幅 5.63%， 收在 4208.19 点，那也是重新登上了4000点的大关。那昨天为什么美股表现如此的强劲，尤其是费半呢？主要呢，又有人讲话，不，这次讲话的呢不是鲍尔哈，反而是联准会的官员哈。这个联准会的官员呢是谁呢？也就是联准会克里夫兰的联准银行的总裁叫哈马克呢，他呢有表示说哈，如果经济数据是明确的话，联准会可能会在六月降息哦。联准会释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当然他是联准会的官员哈，并不是联主席哦。但我至少哈，有这样的讯息释出了，所以是不是表示说联准会真的会开始考虑要降息这件事情呢？因为呢，之前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呢，川普呢，意见上面呢并不是太一致哦。鲍尔呢是一直强调说哈，不会急于降息哈，可是呢，川普呢是一直要联准会降息，甚至之前还传出说要开除鲍尔这件事情哈，也让市场动荡哦。那如今呢，川普也改口说哦，他没有开除鲍尔，再加上呢，联准会的官员释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六月可能会降息的言论，所以带领的昨天的美股上涨，尤其是科技类股表现更是强劲啊。那昨天我刚刚也讲了哈，道琼工业指数重新收复了40000点的关卡，这是4月15号以来了第一次呢又重新回到40000点啊。好，那当然啦，这个整个的市场还是围绕在关税这件事情哈。那到底关税的进度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知道哈，这个川普呢，似乎在这个礼拜哈，包括他的官员释出的讯息好像有软化的这个迹象哈。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他昨天又表示哈，美国跟南韩的贸易谈判的进展呢快于预期哦，就比预期要来得快，所以最快下个礼拜就能达成初步的谅解协议哈。好，那当然川普这样讲是让大家很兴奋啊哈，只不过呢，川普的讲话能不能信呢？他的可信度如何呢？我想经过从4月2号的解放日开始之后呢，大家对他的说话总是要打个折扣就是了，因为他之前也说过好几次类似的话，比如说跟日本的谈判，他也说谈得不错哦，很快也会有结果，但马上就被日本的首相不要说打脸了，就是呢给了一个软钉子，说并没有 我们还要再谈哦。那同样的情况呢也发生在跟中国方面哈，因为呢白宫呢这两天一直在释出一个跟中国已经在进行谈判，而且呢进展呢是非常的乐观哈，可是啊这个中方呢中国方面呢也是呢对美国这种说法呢冷冷的表示说哈，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哦，还要继续再谈就是了。所以现在呢虽然川普在昨天释出南韩要来这个谈判，而且呢会非常的有进展哈，只不过呢是不是如此呢，我们还继续看下去就是了。好吧，那现在呢整个看起来哈，关税的情况呢还是有点扑朔迷离哦，因为呢要在90天之内呢要跟185个国家要来谈，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哈，所以要怎么谈还是说会有一个 这个初步的谈判跟某个国家的谈判谈成一个协议之后当成一个样本来让大家参考哈，而不是说一个一个国家去谈，会不会这样子呢？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了哈。不过呢，美国这方面呢对于关税呢有他们的看法啊，各国当然也有自己的应知道就是了哈。像中国我们知道现在态度其实是蛮硬的齁。只不过呢在昨天齁有中国媒体齁叫做快科技呢报道了一件事情齁，似乎让大家觉得美国现在齁好像有一点点认输的感觉齁。因为呢在他们这个报道里面有讲到说齁中国的海关已经发出对内部的通知，对于部分美国生产的晶片呢要免征关税齁。那根据这个报道指出呢针对美国生产的机体电路的晶片呢只有这个储存功能的854232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啦齁，应该是一个税号啊，才中国海关呢才会来加征 125% 的对等关税。也就是说呢并不是全面对于晶片都要来加征这个关税齁。那所以呢这个消息呢也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真的中国跟美国方面有达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协议，消除了一些紧张的气氛呢齁。因为呢也有所谓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川普政府考虑要大幅来削减对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齁。那部分呢可能会砍掉超过一半的这个关税。这个好像也呼应了川普前两天的说法，就是说他不会再加征对中国的关税了，而且可能会来大幅的降低齁，会远远降于之前这个说的这个超过100%的关税，但至少要降到多少现在还是不晓得就是了齁。那也有消息指出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税率可能会降至到50%到65%齁。有可能呢会来做分级的制度，就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征统一的关税，而是有在分等级的齁。那至于什么等级呢要收比较少的关税，什么等级呢要收比较高的关税呢，这个可能还有待商榷就是了齁。只不过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于进口到美国的汽车零件的关税齁已经开始有比较松动的态度齁。昨天在节目中就讲过啦，汽车那些这个相关的工业呢是美国的命脉齁。那你把这个制造汽车的零组件这个关税都往上提的话，他们制造成本是不是增加，这个其实对于这个美国的汽车来讲啦来说呢基本上呢就不是一件好事嘛齁。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个售价也会提高齁。所以呢如果坚持要苛征高关税的话呢，那就是两败俱伤齁。消费者这个还有厂商都会受到伤害。其实美国的国家至少受到伤害应该三伤吧齁。所以我在猜啦齁，姐夫在猜，刚刚讲说晶片是不是会分级来征税齁，会不会是有可能接下来呢就比较汽车零件的方式齁，如果这个晶片是用在跟汽车生产相关的这个部分的晶片呢，会不会享有比较低的关税，我们也许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个方向齁，或许有可能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诚诚爱你的人陪着你坐下，当天气毫无疑问的艰难，爱呀是爱的动物，是爱的动物。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接物件呀。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前线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跟大家关心昨天的金融市场的行情啊。刚刚有讲的美国股市昨天呢是持续上涨，尤其是费半指数呢大涨齁。那在个股的表现部分呢，那不用讲了齁，科技类股呢一定是气势凌厉，气势如虹齁。昨天的五大巨头包括 Meta, 苹果还有 Alphabet,微软跟亚马逊呢都是呈现上涨的走势啊。那费半的部分啊，龙头辉达大涨了 3.62%、啊、博通呢更是高涨了 6.35%、啊、那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大涨了 4.04%日月光呢涨了 1.64%， 联电呢反而是下跌了，跌了 1.57%、啊、那这个昨天的盘面上除了刚刚讲到，因为联准会的官员呢释出了6月可能会降息的讯息呢激励的股市之外呢，昨天呢其实也公布了一些数据、啊、哪些数据呢？第一个就是美国上个礼拜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 22.2万人，跟预期是一样，所以呢市场上呢对这个讯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哦、美国上周呢续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则是 184.1 万人，比预期的188万人要来的 低啊、哦，而且比上一次 187.8 万呢也表示是比较来的低一点点，所以美国的就业市场基本上还算是 OK 啦齁、哦、即使是在最近这种关税大战的影响之下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影响到了就业市场齁、哦。好的，这个是有关于失业救济金领取的数字啊。那第二个影响到盘面的数字呢，就是我们在礼拜一说的哈，嗯，开始呢各家公司会公布第一季的财报哈，所以他们的股价也会跟着财报来起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礼拜四啊盘后呢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哈。因为呢营收成长高于预期啊、哦、所以呢也激励了盘后的股价上涨了 5% 齁、哦。嗯，他们的年收呢是年增12% 齁、哦、嗯，来到了 962.3 亿元齁、哦、比预估的891亿美元呢是要来的明显的增加、哦。那至于EPS 的部分呢，嗯，美股的 EPS 是 2.81 美元，比预期的 2.01 美元要来得好齁。所以呢昨天的Alphabet 的股价齁，嗯，不仅是他们收盘表现不错齁，而且呢盘后呢继续涨齁，那就是因为公布的财报还算可以就是了齁。啊，这当然了齁，第一季的财报表现不错，那第二季会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就要继续的追踪下去就是了哈。好，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财报表现不错，可是另外有一家公司呢，这个表现就不是太好了哈。英特尔呢，昨天盘后也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哈，虽然呢是比分析师来的预期，但对于未来的财务预测呢是让市场失望的哈。嗯，那他们呢这个股价呢也是在盘后呢呈现下跌的走势齁。那在第一季的部分呢，英特尔是净亏损的8亿美元齁，那主要就是因为销售成本上升还有部分的资产减计所受的影响齁。嗯，那去年的同期净利还有27亿美金齁，每股的盈余是63美分齁。当然他们新任的执行长齁上任了，叫陈立武嘛齁，他3月接任之后呢，这是他的上任以来的第一份财报齁。嗯，基本上还是前一任的这个业绩啦齁。但是呢，嗯，这英特尔的新任的执行长陈立武在上台之后呢，也在大幅的要削减营运的成本还有资本支出啊，所以也传出他们要大幅的裁员嘛齁。好，那至于接下来呢，会不会在新任的执行长上任之后给英特尔一个比较新的气象呢，很多人也等着看了啊。毕竟呢英特尔这几年呢真的被打趴了啊，所以啊英特尔这家公司呢未来的展望，很多在关心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比较重要的科技类股的公司的营收啊，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公布了哈，各有优劣哈，表现呢也是好坏参半就是了。那下礼拜还会有陆续有其他的公司啊，我们会继续帮大家追踪了。好，刚刚讲的是美股相关的消息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的部分呢，中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是呈现下跌啊，跌了0.56%，来到99.28哈。那因为呢前几天呢美元的指数呢是持续往上走了，好说涨多之后呢往下跌，算是蛮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了啊。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呢，目前最新的欧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387 美元，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 142.65 日元齁。基本上的变化并没有太大齁，还是要看整个美元的走势齁。那来看看，像最近呢有一些避险的资金是跑到了像瑞士法郎啦，像这个日元的部分哦。那如果美元能够止贬的话呢，其他的货币可能呢也暂时会停止升值的这个走势就是了哈。好，这个美元是 下跌的齁，金价呢，金价就上涨了，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1.7%， 来到每盎司3348.6美元。黄金现货的部分是上涨了 1%， 来到每盎司3333.9美元。那基本上呢，摆脱了前一个交易日齁大跌的阴霾，然后昨天呢又开始回升了啊。主要还是因为我刚刚讲美元走软嘛，还有呢有人认为呢好不容易大跌了一天齁可以逢低进场，所以也有一些逢买进的买盘进场就是了吧齁。金价呢我想今年呢还有可为齁，那它的关键就在于美元未来的走势齁，还有美国呢什么时候降息，美元的走势，这都顾到黄金走势的部分。很多人已经把金价的目标价喊到4000元了齁，会不会到呢？也许会啊，也许不会啊，我们都不是谁，没办法猜测齁。总之我们要跟着很多的经济数据齁，还有美元的走势呢做这种动态的判断齁，你不要现在就压死说一定会啊，或一定不会齁，投资不能这样做齁，投资要顺势而为齁，要跟着市场的变动去做调整齁。那至于金价会不会涨到4000元，你先不要管这件事情齁，你先管自己手上的，如果有黄金相关的标的，你持有成本是多少，如果呢现在涨到一定的幅度，你觉得获利也可以的，也满意的，也许可以先考虑出场齁，获利了结。那当然你要再等的话，你如果有兴趣继续等也无所谓齁，每个人财务状况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齁，看自己的情况而定吧。好，那金价是上涨，那油价的部分呢，油价呢昨天呢也是小幅的上涨齁，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价格是上涨了43美元，涨幅 0.7%， 收在每桶 66.55 美元。至于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52美分，涨幅有 0.8%， 收在每桶 62.79 美元。那最近这个不管是北海布兰特原油或者是西德州原油期货的价格呢，他们都维持在60元以上，所以现在60元应该是一个还算短期内蛮强的一个支撑。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产油国家呢是会减产呢还是会增产，还有就是美元的走势又是如何齁，以及呢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齁，这些都会影响到油价的走势齁，我们都要继续关心咯。好，这个是昨天的国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齁，给大家作为参考了齁。那也就是因为昨天的美股呢表现非常的棒，于是呢今天的台股呢当然开盘之后呢表现也是强强棍了齁。我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齁，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其实就一度呢大涨了500点以上齁，而且呢回到20000点的大宽齁，最高呢来到20012.27点，只不过现在呢这个涨是稍微的趋缓，稍微齁没有很大，目前呢涨了451点，来到19930点，今天收盘有没有可能重新站回20000点呢齁，本来是说这个礼拜要看19000点的保卫战齁，现在呢感觉起来要打20000点的争夺战了齁，那当然啦，今天是礼拜五齁，刚好要收周线，这个礼拜的周线应该收得蛮漂亮的齁，但如果能够在收周线的时候又看到20000点的话，我相信投资人会很开心齁，可以比较安心的去过这个周休二日的假期齁，不管天气是不是比较差一点点，心情至少不会太差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台股的表现齁，昨天台股呢表现呢就让大家比较担心一点点，好的加载齁，好加载今天呢又补回来齁，那昨天的台股呢最后中场是下跌了160点，收在19478点，其实一开始的表现还不错，可是这个可能有一些套牢的卖压出，逢高卖出嘛，所以呢昨天的卖压就比较重一点点齁，台积电呢本来呢站在月线以上的已经收复了月线，可是呢得而复失齁，所以整个呈现开高走低的走势，最后呢还是下跌了， 那成交量的部分呢，目前呢还是一样，只有2000多亿，要再加油就是了。昨天收盘的时候，上市的成交量是2489亿元，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呢是一共卖超了78.1亿元，其中呢外资呢，才买了一天之后又转为卖超，昨天卖超了62亿元。不过呢，有一个动作倒是蛮值得万位的，就是呢虽然是卖超外资，但是呢却逆势敲进了台积电有 35.9 亿元，虽然不多了，但这个动作是不是有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是不是开始也在回补台积电呢？那如果真的昨天有回补的话，今天应该还蛮开心的，因为呢台积电今天开盘之后呢，气势也是不错，目前台积电呢已经涨了29元，来到893元，甚至今天开盘的时候一度呢攻上了900元的关卡，最高来到901元，那现在稍微是下跌，那今天有没有可能在收周线的时候也看到9的这个数字呢？我想很多人都很期待，所以今天礼拜五要收周线，台股呢看能不能跌，那台积电看能不能站上900元。好，那昨天在台指期货的部分的话呢，则是这个下降了387口，来到27358口，比较还是偏空的操作，一定要等到空单降到20000口以下呢算是比较安全的数字，那外资呢累计在4月份就从台股提款了895.8亿元，比3月份呢大卖了4656亿元，又稍微的收敛了一点点了，也只是收敛，但是继续再卖就是了嘛，对不对？好，那另外呢投信的部分昨天是买超了19.7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买超的，那自营商反手卖超了35.7亿元，那八大行库的券商呢则是逢低去承接了25.1亿元，主要是买超像联发科啦、中电啦、还有和硕这些股票上面，那昨天这个三大法人呢基本上还是站在比较偏空的操作，所以呢法人的动向也很重要，那就要看法人呢什么时候呢可以开始对台股有比较明显的买超，而且是持续的买超，那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台股的表现呢就会好一点点，这一整周整个投资气氛是不错的，我们当然就希望下一周可以持续延续下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雨下滴落在鞋尖上，你装傻去了不声不响，这雨下滴落在鞋尖上，你装傻去了不声不响，我穿着黑藏露脆弱的面，抽上眉眼笑着问你乖不乖，白眼拆飞从风中窥见你的背，远在天和地的交界路上的我，如今下暴露四方，对你也着毒，从你出其实在这个地方一切同你梦，就好比一种梦人想不透，你的呼吸刻在雾里，装也不见透，有时候让耳机见不到你想说白的不说谜底，来不及那舍利对策是孤独生命，屋檐下滴的滴滴滴在水一方的你我之间，雨下滴落在鞋尖上，你装下去的不声不响，在雨下滴落在鞋尖上，你装下去的不声不响，在在身边，你似乎不眷恋，到这简单的离别将我撕裂，抬起头来你不再视线，我趁着天黑藏住脆弱的面，抽上眉间笑着无愧，白眼拆飞从风中窥见你的背，远在天和地的交界征服的思念，把惆怅或者酒水点
戒一根烟，你的影子撒娇吻，怎么放去都不对，徒留着挖个单元。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最近大家都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耶。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哈。我相信呢，今天台股哦，应该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安心的去过一个快乐的周休二日假期啊，因为呢，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就是气势磅礴，目前涨了477点，来到19,56点哈，继续呢，上攻20,000点啊，那就看看今天收盘能不能重新拥抱20,000点。那至于我们的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呢，目前呢也是涨了29点，来到893元。同样的，也要看今天台积电能不能重新回到900块的这个关卡就是了哈。好吧，台股跟台积电都加油哈。那当然，台积电能够涨多一点点，对于指数的贡献也就是可以多一点点啊。好哦，那今天这样看起来哈，台股收红的几率应该99.99%了吧。好，那在4月2号美国总统宣布呢解放日之后呢，全球的股市倒成一片了哈，所以呢像这种全职类股哈受伤更严重哈。那之前呢很多人喜欢买这种所谓的市值型的ETF 哈，也受伤蛮重的哈。所以最近这一个礼拜呢回升起来哈，多多少少呢救了一点啊这个市值型 ETF 的这个净值啊。那讲到市值型 ETF 呢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哈，这个投资小弟啊，那台湾的第一档 ETF 也是目前呢规模最大的 ETF， 元大台湾50 0050呢，它的分割案呢在4月24号昨天呢投票赞成通过了哈，采取分割哈，就是四分割一张换四张哈。那昨天投票呢是 94.2% 呢都是赞成所以通过了这个分割案啊。那0050呢因为进行分割，所以从6月11号到17号会暂停交易，那6月18号会恢复交易哈。那在分割通过之后呢， 以这个净值来作为计算它的股价的基础哈。那所以呢这个一张的价格可能哈会在四万块左右啦哈。那实际的到底你可以分割几张呢5月14号这个会公告就是了哈。那6月11号呢会依照当天的净值来办理分割哈。那恢复交易之后呢投资人就可以透过券商的 APP 来查询新的股价跟这个股数哈。那这个005呢这个挂牌以来哈这个真的是变得国民的 ETF 哈。那到4月18号当周的投资人数呢已经呢这个就是当周哈就增加了 31.3 万人哈。这个算是蛮受欢迎，而且呢也是表现相当不错的一档 ETF 就是了哈，很多人手上都有哈。那如果你有的话呢，如果要参加分割的话呢，请注意刚刚我讲的这些日期哦，要注意一下就是重点就是哦，6月11号到17号要暂停交易哦，这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 ETF 的相关的讯息。那现在已经是4月下个礼拜就要迈向5月了哈，开始呢各家公司的股东会就要召开。那股东会召开之前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股东会的纪念品哦，有几家公司的纪念品哦，几乎是每年大家都会来关注的哦，其中一家就是中钢哦。那中钢今年要发的股东会纪念品呢，也确定哦是一个轻巧的冷水瓶哦。你要出去郊游啦，要办公啦，随身补充水分，带这个冷水瓶呢是非常的方便就是了哦。每年的中钢的纪念品的领取呢，真的就是大排长龙哈。那如果呢你手上有1000股以上的持股的话呢，可以凭这个委托书啊到各个这个取纪念品的据点呢去领取哈。那你可以看这个开会通知书上面都会写了哈。那如果持股没有满1000股的呢可以利用台湾集中结算所的股东一票通哦，这个电子投票平台呢，来完成投票作业哈。然后呢，你可以呢，完成投票作业之后呢，带这个出席通知书啊、身份证证明文件啦、列印的股东会的电子投票平台股东一票通的这个网页这个议案表决情形全页面哈，到这个通知书上点名的地点也可以领取这个纪念品了哈。所以1000股的跟没有满1000股的领取方式比较不一样齁，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咯。好，我看齁，我们这个公司附近齁，电台附近本来就是这个领取纪念品的大本营齁，最近呢很多这个据点已经贴出来齁，各可以领取哪些公司的据点已经这个墙上已经贴满了齁。我相信呢再过个几个礼拜开始呢，我们这个附近呢，一定又是车水马龙哈，大家要开始排队领纪念品的景观呢，又会重现了哈。好，那这是纪念品的部分哈。那刚刚也有讲到台积电今天呢，是要来重新站上900块的关卡哈。那能不能站上还不晓得，要等收盘才知道哈。那大家对于台积电到美国投资这件事情呢，也还是高度的关注就是了哈。那因为呢台积电到这些台湾以外的地方设厂，包括日本还有欧洲以及美国设厂呢，它要花的成本并不少啊。那有些地方也开始量产了哈，只不过这些量产的部分呢还不多，所以对于他们的营收呢来讲的话，贡献也还没有很大哈。那再加上你在前置的建制呢还是花钱啊，所以呢有报道就指出说，台积电2024年的年报里面已经列出了亚利桑那厂去年的亏损呢是台币143亿元齁，是海外投资里面最烧钱的厂区齁。那相较之下呢，中国的南京厂在同时间获利了260亿元齁。那一个是亏143亿元，一个是赚260亿元齁，这一来一往差了将近400亿元齁。不过 也必须要讲啊，因为在亚利桑那州呢，我刚刚有讲啊，它的建制成本，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摊提哈，还没有完成。可是像中国的部分呢，早就摊提完了嘛，对不对？而且量产也有一段时间哦，所以亏损不亏损哈，可能还要把时间拉长，才看得比较出来了哈。只不过可以想见的是，在美国设厂生产的成本一定会比像台湾或大陆来的高哈，这是一定的嘛。那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获利跟他们的营收哈。只不过呢，因为台积电的技术实在是太领先了，他也没再怕了哈。他就算涨价呢，你要用到他的产品，你还是得买嘛哈。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倒是不用特别去担心，就是。只不过现在要担心的就是台积电呢到美国跟其他地方设厂啊，势必呢在台湾的设厂的进度还有人员的禁用上面呢，一定会受到影响，只是影响的大小的问题而已的了哈。这个就必须持续的观察下去，我们才知道它的影响了。好，那另外呢，来关心荷包的问题好了啊。荷包，哎，如果你有车的话呢，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那四月份呢是牌照税征收的日子啊，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把这个2025年使用牌照税的税金给他缴出去的话呢，请把握最后的时间哈，缴税的期间呢，到4月30号为止，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哈，大概还有一半以上的车主都还没有缴了哈，不过呢也是啊哈，这个缴钱其实也不用那么急了哈，我是觉得了哈，但不急不能够超越这个时间，因为你超过时间的话你是要被罚的哈，所以啊，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哈，这个使用牌照税如果还没有缴的话赶快去缴哈，而且呢如果你要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要可以用这个电子化的方式来缴税哈，像这个很多税务局呢就推出了一化缴税的抽奖活动哈，你只要在4月30号之前呢透过线上来查缴税的服务呢还有这个用行动支付扫描税单上的 QR code 就可以完成今年的使用牌照税的这个缴纳，而且还可以参加抽奖哦，有机会来获得10,000元的一万的商品券哈，这个呢可以来一下哈，用电子支付的方式来缴税哈，方便，而且呢还有机会这个得到好康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好。那总之哈，缴税是民众的义务嘛哈，我们该缴税还是要缴，尽管你心里缴的再不开心啊，再不情愿，还是得缴哈。啊，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缴了税之后呢，我们的政府可以把我们的税好好的运用哈，好好的运用，而且呢，用在该用的地方哈，不要呢，这个乱花钱哈，这个我本来不想讲的，但是呢我还是忍不住要讲一下哈，因为昨天看到新闻说呢，我们不是因为因应关税呢我们政府要编880亿的这个特别预算来因应关税吗？那在昨天呢突然间这个880亿变成4100亿哈，啊，我坦白说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哈，我也会觉得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在这个思考，以及呢好好的来想清楚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应对这个美国加征关税对我们整个产业以及对民众的影响，然后呢针对这样的影响呢做实际上面的这个补助也好协助也好哈，而不是乱喊价的，因为昨天看到这新闻呢，这从800多亿呢一下暴增到4000多亿的这样子的一个预算，很多跟关税都没有关系，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编法的话呢，我真的觉得干脆不要给哈，因为给了乱用浪费哈，与其这样还不如呢不给哈，真的这是我自己心里的想法就是了哈，所以请大家不是请大家，是请我们的官员们哈，能够好好的来把我们实际对于关税的影响做一个评估，该怎么样来帮助哈，该编怎么样预算，我觉得我们都赞成，只要你的编制呢是有道理的，而且呢你的计划是完整的，而不是喊价哈，所以请立法院的立委诸公们呢也一定要帮我们 严格的把关预算，哈，不让这些政府单位呢乱编预算、乱花钱就是了，哈。我是觉得啦，哈，如果啦，哈，这个特别预算过了，不管它800亿也好、2000亿也好、4000亿也罢，啊，编了不是钱给了就好，哈，要每一笔一笔的，去追踪它怎么用，除了该怎么用之外呢，你甚至呢，比如说你是要委外给什么样的厂商，连这个厂商的背景你都要追踪，哈，我们不希望有些税金呢，跑到了一些私人的口袋里面去，哈，但是并没有帮助到该帮助的产业，好不好啊？这个礼拜五实在不应该那么唠叨这些事情，但真的啦，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新闻齁，还是忍不住要稍微的 murmur 一下，因为五月份就要缴税嘛，对不对？这个越到缴税我们就越心痛，越心痛呢，对这种乱花钱的事情呢就越有感觉就是了齁。好吧，这个希望大家呢真的能够帮忙一起监督我钱有没有被乱花啦。好啦，这个回来关心这个台币好了，我们的台币呢最近呢表现呢算是蛮强的，但这两天呢出现了一些贬值的走势啊，昨天的台币呢是贬值了 3.7 分，来到 32.529 元兑一美元的这个价位齁，那目前看起来 32.5 元齁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是了，那就看到底能不能这个继续的升值下去，但也升太多齁，升太多的话对我们出口产业打击就很大了齁。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跟房市相关的讯息就是了，根据金管会的统计呢，在今年三月份国营的房贷的预期放款的额度呢放款的余额呢达到了 82.3 亿元，已经连续八个月走升了，改写了三年半的新高，所以这件事情呢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有人借的钱不还这件事情呢，可能因为受到四月份的股灾的影响，还有房市买气这个重衰，都让这个房贷的财务更加的吃紧，现在也许看起来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我们不能等到严重的时候再来想办法，这是一个警讯就是了，过去很多的金融市场出现大反转都跟这个贷款出现问题有关系，我们要以史为鉴，这个因卷不远了，我们这个不要忘记了历史的教训，现在呢我们希望主管机关紧盯这个房贷这个预期的部分齁，要特别小心就是了齁，要不然房地产市场的出现状况的话，那可就是连锁反应了齁。好，这个不是姐夫要杞人忧天危言耸听齁，根据过去的经验齁，真的要小心就是了。好，以上这些信息呢提供给大家投资上面做参考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投资都顺利，也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心若牵起，想要。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 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一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等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